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同大家分解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至八节。
今天跟大家分解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至八节。
我请 Michelle 帮我们读出来。
好，我来念。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为了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冤家，求你给我伸冤。他很久不受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纠缠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很快就要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
这个是耶稣讲的另一个比喻，
这是耶稣所说的另外一个比喻。
明显的，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已经讲了他的中心主题。
很明显的，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已经讲明了他的中心主题，
就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就是要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
比喻里面都有两个人物，
比喻里面有两个人物，
是寡妇和不义的官，
是寡妇和不义的官。
整个比喻亦有应用，
整个比喻当中也有应用，
就是讲到神的选民和他的关系，
就是讲到神的选民和他的关系。
咁咧已经讲完成个比喻啦，
已经说完了整个的比喻啦。
咁系咪段经文咧就系止于此咧？咁
是不是整段经文就止于此呢？
我唔知咧，你有冇留意到？原来咧，圣经经卷本身咧系原先系冇章节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本来圣经的经卷当中是没有章节的。
为咗咧方便我哋阅读，咁先加上一啲嘅章节。
是为了方便我们阅读才加上了经节。
咁因此咧呢段经文咧同上个星期讲嘅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咧，其实系有一个直接嘅关系。
其实今天所讲的经文和上个礼拜所讲的路加福音十七章咧，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
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二十节，
法利赛人就问耶稣了，
法利赛人就问耶稣，
神的国几时来到
神的国几时来到呢？
咁咧就从呢一度咧就带出咗耶稣咧论及佢再翻嚟嘅时候嘅一啲嘅情况。
这就提出了带出了耶稣论到他再来时候的情况。
接住咧，耶稣就讲咗呢一个比喻。
接着耶稣就说了这个比喻。
意思即系话咧，呢个比喻嘅中心咧，同等候主翻嚟咧，其实系有一个密切嘅关系。
就是说呢，这一节的中心呢，就是和等待主回来呢是有密切的关系。
呢个咧就让我哋咧唔难明白，点解比喻结束嘅时候咧有一句好像我们不太明白的说话。
这就是不难明白，在比喻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句我们似乎很难明白的话。
明明在祈祷的，
明明在说祷告。
耶稣就说，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
但是耶稣却说，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
原来这句说话是将主回来和信心拉上了关系。
原来这句话是将主再来和信心拉上了关系。
当然跟祷告都很有关系。
当然跟祷告也很有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比喻里面是提醒我们要恒切的祈祷。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方面，他提醒我们要恒切祷告。
正如刚才讲比喻有两个主角。
正如刚才说比喻有两个主角。
就是不义的官和寡妇。
就是不义的官和寡妇。
先看一个寡妇，
我们先来看看寡妇。
寡妇在当时的社会是 是一班的弱势人士。
寡妇在当时的社会是一般的弱势群体，
他们没有钱，没有依靠，
他们没有
被欺凌，
他们没有钱没有依靠，常常受到欺凌，
又没有老公了，当然
也没有老公了，当然。
那比喻里面这个寡妇更加可怜，
在比喻当中的这个寡妇更加的可怜，
因为她有一个冤家。
因为她有一个冤家，
虽然圣经没有明明地讲她受了什么冤屈，
虽然圣经当中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她受到了什么冤屈，
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冤屈必定非同小可。
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冤屈一定是非同小可的，
以致她不能够不讨回公道，
以致她不能不来讨回公道。
而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向官来去申诉，
而她唯一可以做的呢就是向官来申诉。
没错，比喻里面提到一个官，是吗？
没有错，比喻当中提到一个官。
但是遗憾的就是这个官被耶稣冠以不 义的官的称号。
但是很遗憾呢，这个官呢被耶稣称之为不义的官。
点解称佢为不义呢？
为什么要称他为不义呢？
因为圣经说他不惧怕神，他又不尊重人。
因为圣经说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
正所谓天不怕地不怕，
正所谓的天不怕地不怕。
这个人没有公义也没有怜悯，
这个人没有公义也没有怜悯。
那我们估计或者相信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做事就是凭着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我们的估计 也就想着说，他干事情的都是凭着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做。
竟称为不义，我们估计他都是屈枉正直，行事是不讲公理。
他的称为不义呢，就是他是屈枉正直，行事是不讲公理的。
寡妇面对这样的一个强权，
寡妇面对这样的一个强权，
在这个人的面前，
在这个人面前呢，
我们说一个这么弱小的女人呢，几乎是毫无希望。
这么一个的弱小的女人几乎是毫无希望的。
她可以做什么？
她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官呢，某个程度他是期待是收到一些利益的。
这个官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他是希望收受的一些利益的。
但是这个寡妇呢，没有钱。
但是这个寡妇没有钱。
他可以做的，或者唯一可以做的。
他可以做的，或者是说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只可以去到这个官的面前，不断地求他，为他来去主持公道。
只能是来到这个官的面前，不断地为自己所求主持公道。
他成不成功啊？
他成功吗？
圣经说呢，起初的时候他就被拒绝了。
圣经说到他起初的时候就已经被拒绝了。
但是呢，他抱着一份的坚持，继续的来去申诉。
但是他抱着一种坚持，继续的来申诉。
以求呢是被听见。
以求呢被听到。
那结果大家都知道。
结果大家都知道。
那结果呢，这个不义的官呢，就为这个寡妇来伸冤。
结果这个不义的官呢，就为这个寡妇伸了冤。
圣经呢很幽默。
圣经里很幽默。
耶稣说呢，这个官呢实在受不住这个寡妇的一直的麻烦。
圣经里面说，这个不义的官呢受不住这个寡妇对他的一直的麻烦。
一个译本呢，圣经的译本译做呢，他令我呢精疲力竭啦。
有一个译本译作，他令我精疲力竭。
你要记得这个人呢，这个官呢，他不怕神，他都不尊重人。
你要记得这个官是不怕神，也不尊重人的。
但是呢，他怕这个女人呢，日日的来缠住他。
但是他却怕这个女人呢，天天的来缠着他。
所以呢，他讲了这句的说话，他说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所以他说了这句话，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他伸冤吧。
我就给他伸冤吧。
免得他常来缠磨我。
免得他常来缠扰我。
其实耶稣讲这个这样的比喻，他想带出什么呢？
其实耶稣说这个比喻，他想带出什么呢？
耶稣教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耶稣教导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常常祷告含有持续不断的意思的。
常常祷告含有持续不断的意思。
就好像这个寡妇表现出一份的坚忍，
就是好像如这个寡妇表现出一种坚忍。
主耶稣就是要我们学习这样的来去恒切祈祷。
主耶稣就是让我们学习这样的来恒切的祷告。
当然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反面的教材。
当然他用了一个反面的教材。
他说不义的官尚且因人的恳求而行动。
他说不义的官尚且因人的恳求而行动。
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呢？
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呢？
神不是一个冷漠的官。
神不是一个冷漠的官。
圣经说呢，神是一位公义慈爱的父。
圣经里面说神是一 个公义慈爱的父。
他垂听他的儿女昼夜的呼求。
他垂听他的儿女昼夜的呼求。
只不过呢，他有他的时间和他的方法。
只不过是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法。
在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教导我们时时要恒切祷告。
在新约当中，保罗也告诉我们要时时的常常的祷告，
不住的祈祷，
不住的祷告。
弟兄姊妹，你做不做得到？
弟兄姊妹，你做到吗？
你做不做得到恒切的祈祷？
你做不做得到恒切的祷告？
有时我们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像经文讲的那个寡妇有那份的迫切？
所以我们在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寡妇那样子有一个逼切感？
我想有几方面的原因的。
我想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是生活节奏很忙。
第一个就是生活的节奏很忙。
没时间。
没有时间。
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 祷告嘅动机唔系好强。
啊，也许是因为我们祷告的动机不是很强，有时候。
祈嚟祈去都系嗰啲事吓。
祷告来祷告去都是那些事情。
好似冇乜特别嘅祈祷嘅内容。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祷告的内容。
更加要命嘅咧。
更加要命的呢？
就系祈祷同唔祈祷。好像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都不大，
就是好像说祷告或者是不祷告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分别都不大。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好像好理由，好有理由
啊，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好像是好理由，好像是很有理由，
但是归根究底都是我们对祈祷一个不正确的认识。
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对祷告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好像我们个个都懂祈祷，
好像我们个个都懂得祷告，
但又好像我们不是真的完全掌握到为什么我们要去祈祷，
可是又不完全掌握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祷告。
圣经教导我们祈祷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圣经教导我们祷告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藉着祈祷我们向神表达我们对祂的爱慕和尊崇。
借着祷告我们向神表达我们对祂的爱慕和尊崇。
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认定神是我们万有的主宰。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认定神是我们万有的主宰。
祂是生命的源头。
祂是生命的源头。
祂是主，祂是王。
祂是主，祂是王。
你是不是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有这个这样的体会呢？
你是不是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体会呢？
藉着祈祷我们将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需要告诉他。
借着祷告我们将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需要告诉他。
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
借着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
就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寡妇一样。
就好像这个比喻当中的寡妇一样。
我们软弱无助。
我们软弱无助。
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依靠。
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依靠。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投靠祂。
我们来到祂的面前我们来投靠祂。
我们在祈祷里面我们跟神讲说话。
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向神说话。
我们听祂的声音。
我们听祂的声音。
我们并且呢我们定义遵行祂的吩咐。
我们而且呢定义遵行祂的吩咐。
所以呢在祈祷里面呢我们是能够认识神，我们爱慕神，我们经历神。
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来认识神，我们爱慕神，我们经历神。
如果你在祷告里面有这份的经历的话，
如果你在祷告当中有这样的经历的话，
你不会不祈祷，
你不会不祷告，
你不会不恒切的祷告，
你不会不恒切的祷告。
所以呢，这个不是关乎我们祈祷的时间几长几短，
这个不是关乎于我们祷告的时间多长多短
啊，有没有安静的环境，
有没有安静的环境，
有没有特定的时间，
有没有特定的时间
啊，每日祈祷几多次，
每天祷告多少次，
这些都不是那个中心，
这些都不是中心。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祈祷里面我们体会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体会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我们每时每刻我们与祂同行，
我们每时每刻我们与祂同行，
祂就在我们旁边，
祂就在我们身旁，
祂就在我们心里面，
祂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随时同祂聊天，
我们随时与祂说话，
我们随时很想的见到祂，
我们随时很想的见到祂。
在荒漠甘泉4月27号呢记载了一个一篇的记载，
在荒漠甘泉4月27号记载了这样的一篇记载。
他讲到一个姊妹的祈祷，
他说到一位姐妹的祷告，
这个姊妹这样祈祷，
这位姐妹这样祷告，
他说早晨的时候我一开眼睛我就祈祷了，
他说早晨的时候我一开眼睛我就祷告了，
擘大对眼的时候我主啊求你开我心里面的眼睛，
我一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求你开我心里的眼睛，
我穿衫的时候，
我穿衣服的时候，
我就祈祷，
我就祷告，
主啊，愿我穿上基督的义袍，
主啊，求我穿上基督的义袍。
我洗面的时候，
我洗脸的时候，
我就求主洗净我，
我就求主洗净我。
我做嘢的时候，
我干活的时候，
我就求主给我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我就求主给我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我点火的时候，
我点火的时候，
就求主在我里面重新挑旺我的爱火，
就求主使我的心里头重新挑旺爱的火。
我扫地的时候，
我扫地的时候，
我就求主除去我心里面一切的污秽，
我就求主洗净我里头一切的污秽。
我吃饭的时候，
我吃饭的时候，
吃饭可以怎么祈祷呢？
吃饭可以怎么祷告呢？
他就说了，我求主给我隐藏的玛娜和纯净的灵奶，
我求主给我隐藏的玛娜和纯净的灵奶，
我教导细蚊仔嘅时候，
我教导小朋友的时候，
我就仰望父神俾我一个作一个顺命嘅儿女。
我就仰望父神给我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
佢话咧，我一天到晚都系咁样祈祷。
我一天到晚都这样的祷告。
我所做嘅每一件事都俾我一个意念嚟祈祷。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给我一种意念来祷告。
哇，好犀利哦！
哇，好厉害，
好了不起，
很了不起。
你会唔会咁祈祷啊？
你会不会这样祷告呢？
我都未学识，
我都没有学会。
但其实每一个时刻里面啊，你做每一样嘢，其实都可以带进去祷告里面。
其实是你每干一件事情，每个时刻你都可以把它带到祷告里头。
我哋要学习恒切祷告。
我们要学会恒切的祷告。
第二方面喺段经文里面提我哋。
啊，第二段就是一个经文提醒我们。
绝不灰心。
绝不灰心。
我哋揾嚟祷告咧，我哋难免有挣扎。
在祷告当中，我们难免有挣扎。
或者你都经历过以下咁嘅情况，
或许你也经历过以下的这样的情况。
你为某啲嘅事情祈祷咗好耐，
你为某一件事情祷告了很久。
呢个咧可能屋企人信主啦，
或者是家里人的信主了，
特别咧父母信主啦，
或者是为父母信主，
祈祷咗十年二十年啦，
祷告了十年二十年。
或者你为你的身体健康，
或者你为你的身体的健康，
或者你为一个关系的修复，
或者是你为一种关系的修复，
或者你为了心里面一个重担，
或者为了心里头的一种重担。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的来祈求，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的来祷告，
很迫切的祷告，
很迫切的来祷告。
但是日子耐了没有结果，
但是日子长了没有结果。
哇，十年了都好像没什么改变，
哦，十年了也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就开始有些疑惑，
我们就开始有疑惑，
神是不是真的听我祈祷呢？
神是不是真的在听我的祷告？
或者他不是很在意我的祈祷，
或者他不是很在意我的祷告。
有时候我们祈祷是没有立刻看到改变，
有时候我们祷告是不会立刻看到改变。
有时神的回应不是好像我们预期那样，
或者是有时候神的回应不是如我们预期的一样。
我明明祈祷求神医好我，
我明明祷告叫神医治我，
但神告诉我，医生告诉我你不会好的了，你只会不会差的。
可是医生却告诉我你不会好了，你只不过不会变差，太差。
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听到这些你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呢？
会不会灰心就好静悄悄地入了你的心里面？
会不会是把灰心静悄悄地放在你的心里？
我们说灰心生失望，
我们说灰心生失望，
失望生不信，
失望生不信，
不信生失败，
不信生失败。
这个就是祷告的致命伤，
这个就是祷告的致命伤。
不是神不听，
不是神不听，
而是我们要学习在等待当中来去信靠，
而是我们要学会在等待当中来信靠。
耶稣说祷告不可灰心，
耶稣说祷告不可灰心。
鲍维坤牧师对不可灰心有这样的解释，
鲍维军牧师对不可灰心有这样的解释。
他说不可灰心，灰心这个字不是一个普通的字眼，
他说不可灰心，灰心呢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字眼。
当然他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当然呢他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做过很多的研究。
他说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很少出现的，
他说呢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呢很少的出现。
保罗书信里面呢出现了很多次，
保罗书信当中出现了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呢都是跟耶稣再来呢有关系，
但是每一次呢都与耶稣再来呢有关系。
保罗呢似乎在讲一件事，
保罗似乎在说的一件事，
他说你要时时的警醒祈祷，
他说你要时时的警醒祷告，
参与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
参与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
因为有一天神的救赎计划要完成，
因为有一天神的救赎计划要完成。
你今天不要灰心，
你今天不要灰心。
纵然你今天没有见到神的国，耶稣未回来，
纵然你今天见不到神的国，耶稣还没有回来，
但你要坚持祷告，坚持的相信。
但是你要坚持祷告，坚持相信。
因为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成就。
因为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成就。
咁喺呢个情况底下，佢就用咗灰心呢个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用了灰心这个词。
所以呢度提我哋，当我哋见到不义嘅情景，
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不义的情景，
见到社会的秩序的瓦解，
看到社会秩序的瓦解，
见到这个世界的纷乱，
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
好像神不再掌权了，
好像神不再掌权。
但是耶稣提我们不要灰心，
但是耶稣提醒我们不要灰心，
因为耶稣会再来，
因为耶稣会再来，
他必要来作王，
他必要来作王。
另外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呢，
另外一个字或者是词呢，
在经文里面经常出现，
在经文当中经常的出现，
就是深渊这个字，
就是深渊这个字，这个词。那
出现了多少次呢？
它出现了多少次呢？
你看不看到啊？
大家看见吗？
很明显哦，看到出现了四次，
很明显出现了四次。
这么短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四次深渊这个字
这么短的经文当中出现了四次深渊这两个这个字。
深渊是什么意思？
深渊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从国内来的呢，
如果你从国内来的呢，
你都有听过平反这个字，
你会有听过平反这个词，
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深渊，
其实就是圣经当中的深渊。
是不是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还我公义，
或者是就是还我公义。
这个寡妇被人欺，
这个寡妇呢被人欺负，
他呢求这个不义的官呢还他一个公道，
他求这个不义的官呢还他一个公道。
主耶稣呢从这个寡妇的诉求，
主耶稣呢从这个寡妇的诉求，
突然之间呢经文呢就转向了神的选民的呼求，
然后呢就转向了神的选民的呼求，
从一个个人去转向一个群体，
从一个个人转向一个群体。
这里讲到属神的群体向神昼夜的呼求，
这里讲到属神的群体向神昼夜的呼求。
神呢似乎没有即刻的来答应，
神似乎没有立刻的答应，
但圣经说神最终必定为他们伸冤，
但是神说最终神会必为他们伸冤。
今天我们说在一个末后的世代里面，
今天我们说在一个末后的世代当中，
信徒在逼迫在艰难里面，
信徒在逼迫在艰难当中。
虽然我们说在澳洲我们没什么逼迫，
虽然我们说在澳洲我们没有什么逼迫，
但是你会发觉很多的政策慢慢在越来越针对我们的信仰，
但是你会发觉很多的政策呢越来越的针对我们的信仰。
我们呢同样的，我们很切切的盼望神的公义彰显，
我们同样的，我们很迫切的盼望神的公义的彰显。
神啊，你改变这些这样的政策，
神啊，你改变这些政策吧，
你改变这些这样的思想意念，
你改变这样的思想意念。
但是呢好像神没有立刻答应我们的祈祷，
但是神好像没有立刻的答应我们的祷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至第九节，可能给到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解释。
在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
请米歇尔读。
亲爱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没有迟延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在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
圣经说神不愿一人沉沦，
圣经说神不愿一人沉沦，
而是人人都悔改，
而是人人都来悔改。
神没有即刻的去回应我们的祈祷，
神没有马上的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圣经说他延迟，为了要让人更多的人有得救的机会，
圣经说他延迟是为了让更多人来得到悔改的机会。
耶稣一定会回来，
耶稣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成为那位审判的主，
一定会成为那位审判的主。
但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但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就是用祷告来去连于神的计划上面，
我们就是要用祷告来连于神的计划当中，
以致我们的祈祷我们是愿神的国降临，
以致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神的国降临，
以致我们的祈祷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以致我们的祷告是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所以主耶稣就提了，当神的国未来到的时候你们不要灰心，
所以主耶稣就说了，当神的国还没有来的时候你们不要灰心。
所以我们就明白这里讲祷告不可灰心，不单单在我们日常的祷告里面，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祷告但不可灰心，这不单只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可灰心。
第三方面，圣经提到我们要持定我们的信心，
圣经提到说我们要持定我们的信心，
在第十八章的第七节至第八节，
在十八章的第七到第八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很快就要给你们给他们伸冤了，
他很快就给我们伸冤，
他很快就会给我们伸冤。
神的时间和我们不同，
神的时间和我们的不一样，
他的很快不是我们眼里面的即刻，
他眼中的很 他的很快，不是我们眼中的马上。
但是呢，当时间成熟，神的旨意完全的时候，
而是当时间成熟，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
他就会行动。
他就会行动了。
有时候神不立刻答应我们，
有时候神不会马上答应我们，
因为他要塑造我们的信心，
因为他要塑造我们的信心，
要我们的信心能够学习坚忍，忍耐到底，
让我们的信心要学会坚忍，忍耐到底。
有时候神答应我们，
有时候神不答应我们，
他要我们在等候里面学习依靠他，
他要我们在等待当中依靠他。
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到原来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面，
我到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
原来我们得到最大的益处，
原来我们得到了最大的益处，
我们生命得到造就，
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
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农夫播种之后，
就好像是农夫播种之后，
他就要耐心的等待，
他就要耐心的等待，
他不会天天拔开泥来看看这粒种子长大没，
他不会天天的刨开那些泥看看这粒种子 长大了没有，
他不会这么做，
他不会这么做，
因为他会知道只要有阳光有雨水，时间到 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只要有阳光有雨水，时间到的时候，
这棵的植物就会发芽生长，长叶开花结果，
这个植物就会发芽生长开花结果。
信心的祈祷都是这样，
信心的祷告也是这样。
比喻的背景是暗示信徒的群体在等候的过程里面，
比喻的背景是暗示神的群体在等候过程当中
会面对不公平和不公义的对待，
会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
我们说在末后的时代，当我们要高举真理，我们尊崇神的时候，
我们说在末后时代我们要高举真理尊崇神的时候，
必然会遭到逼迫，
必然会遭到逼迫。
就如呢最近查理
柯
克一样，
查理柯克一样，
当他高举真理的时候，
当他在高举真理的时候，
他为真理发声的时候，
他为真理发声的时候，
就为信仰来去殉道，
就为信仰而殉道。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有信心和恒切的祈祷，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信心和恒切的祷告。
这份的信心是建基于什么呢？
这份的信心是建基于什么呢？
我们说是建基于神听祷告和一定会为他子民伸冤的基础上，
这个是建于在神会垂听祷告，他会为他的子民伸冤的基础上。
而这份的信心是需要培养的，
而这份信心呢是需要培养的，
藉着我们每天我们祷告依靠神，我们来去面对每一天，
借着我们每天祷告依靠神来面对每一天，
面对每一个挑战，
面对每一个挑战。
主耶稣呼吁我们要警醒的预备，
主耶稣呼吁我们要警醒预备，
等候他回来，
等候他的回来，
好像仆人等候主人回来一样，
好像仆人等候主人回来一样。
因此我们要警醒的来祈祷，
因此我们要警醒的祷告，
我们要不断的祈祷，
我们要不断的祷告，
我们要恒切的祷告，
我们要恒切的祷告，
我们要持定信心的来祈祷，
我们要持定信心的来祷告。
其实要持续的祈祷是一个挑战来的，
其实要持续的祷告是一种挑战。
在第十八节圣经这样说，
在第八节圣经这样说，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 找到这样的信德吗？
耶稣将比喻的焦点放在我们的身上，
耶稣把比喻的焦点放回到我们身上，
他不是问当人子回来的时候会不会为神会不会为我们伸冤呢？
他不是说人子回来的时候会不会为我们伸冤呢？
不是啊，而是他问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信心啊？
不是的，他是问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有信心吗？
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找不找到一些有信心的祈祷的人呢？
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找不找得到一些很有信心还在祷告的人呢？
我们说这个寡妇切求那种坚忍的美德，
我们说这个寡妇坚守那个坚忍的美德，
正是主耶稣很想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在我们中间找到的，
正是主耶稣很想在我们这样的群体当中找到的。
我们不禁要问，
我们不仅要问
今天我们这个 信仰的群体，
今天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
我们这帮人，
我们这帮人，
我们为神的国的来临，
我们为了神的国的来临，
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面，
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面，
我们有几恳切的祈祷，
我们有多恳切的祷告呢？
我们有几上心，
我们有多在意呢？
我们有没有令到好像比喻里面讲，令到好像神感到好像厌烦一样？
我们有没有像比喻当中说神感到好像厌烦了一样呢？
当然神不会厌烦，不过是这个比喻是讲到那份就是我们不断的来去神面前来去呼求这件事。
当然神不会厌烦，这个就是表示了我们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的这种心态。
这个不其然呢，让我想到我们今天我们的祈祷会。
这就不禁让我想到我们现在的祷告会。
当我们看见教会的祈祷会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我们其实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不知你同意吗？
我们说我们为着不同的范畴需要祈求，
我们为着不同的范畴需要祈求。
同样我们有很多的学习，
同样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需要来学习。
在过往侍奉的教会里面，
在过往侍奉的教会当中，
我们同样每月有一次的清晨祈祷会。
同样是每月我们有一月一次的清晨祷告会，
每次两个钟，
每一次呢两个小时。
咁咧喺祈祷嘅有好多祈祷嘅项目啦，
有很多祷告的事项。
咁其中一个祈祷嘅项目咧，就每次都会有嘅
吓。其中有一个祷告的事项，每一次都会有的。
就系为世界嘅唔同地区嘅地方嘅需要嚟祈祷。
就是为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不同的需要嚟而祷告。
为当今嘅政局嚟祷告。
为当今的政局而祷告。
咁喺呢个祷告嘅事项里边咧，
在这个祷告的事项当中呢，
系最少弟兄姊妹咧系开声祈祷嘅。
是最少弟兄姊妹开声祷告的。
点解咧咁？
为什么呢？
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为我哋自己我哋识祈祷。
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我们很会祷告。
为教会咧我哋都识祈祷。
为教会呢我们也懂得来祷告。
但系为到呢个世界咧，好多时候我哋都唔知点样去祈祷。
但是对着这个世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为这个世界而祷告。
所以我哋话咧，求神嘅国降临，求神嘅旨意成就在地上。因此我哋真系捉唔到，或者我哋好少咁样操练。
就是说，神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真的是抓不住，很少这样的操练。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怎样以神的眼光，
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以神的眼光
来看待这个世界的需要，
来看待这个世界的需要，
而且有一份从神而来的迫切感，
而且有从神而来的迫切感。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有一个好的例子，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没有时间去读这段经文，
我们没有时间来念这段经文。
但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教会在逼迫里面，
但这段经文说到教会在逼迫当中，
他们就同心合意的来去祈祷呼求神，
他们就同心合意的一起祈求呼求神，
求神来去彰显他的大能，
求神来彰显他的大能，
继续的使用他们能够放胆的传道，
继续的使用他们来放胆的传道。
当他们这么迫切祷告的时候，
当他们这么样的迫切祷告的时候，
经文就说神的灵充满各人，
圣经上就说神的灵充满各人，
给他们能够放胆的来去传扬神的道，
给他们放胆的来传扬神的道。
在逼迫的日子里面，
在逼迫的日子里头，
他们因着祷告来得到能力，
他们因着祷告而获得能力。
弟
兄姊妹啊，
经文告诉我们，经文
告诉我们说，
神不是不义的官，
神不是不义的官，
他是那位满有慈爱和公义的天父，
他是那位满有慈爱与公义的天父，
他垂听我们每一个呼求，
他垂听我们每一个呼求，
他知道我们的眼泪，
他知道我们的眼泪，
他珍藏我们每一句的祷告，
他珍藏我们每一句的祷告。
当你今天倘若你在灰心里面的时候，
今天倘若你在灰心当中，
记得神仍然在听你的祈祷，
记得神仍然在垂听你的祷告。
让我们都学习好像这位寡妇一样，
让我们一起学习像这位寡妇一样，
我们不灰心，我们不放弃，
我们不灰心，我们不放弃，
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持守信心，
我们在祷告当中持守信心，
直到主回来，
直到主再来。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听祷告的主。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听祷告的主。
我们每一个祷告，神你都在当中来去垂听。